习近平面临重大危机，人民起义或将爆发，做好对抗中共准备。菲律宾空军抵达澳洲，参与20国军事演习。魏凤和叛党投敌，忠诚失秩序引猜测。美国同墨西哥联合发布制裁对中国转口钢铝增关税。英国、法国同伊朗选举爆冷门，评论话反映出民众需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日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三中全会从去年的秋天一直延后到今年7月中旬。学者袁鸿兵认为，中共目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三中全会之后，当局的执政不会有任何起色，将会更加快速地滑入败亡的深渊。据中共官方宣布，这次三中全会主题是所谓进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但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按中共所认为的正确的方向进行。9号袁鸿兵对大纪元说，这些表述本身充满矛盾对立，因为中共历来所讲的改革开放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弱化党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凡是加强中共暴政的党的领导的地方，就意味着将市场经济关入了中共政治逻辑的笼牢，市场经济就必然萎缩。中共当局目前已经走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习近平6月在中共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说，中共面临4考验、4危险，四大考验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种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袁鸿兵说，中共这些年倒行逆施，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在经济上国进民退，在防疫政策上搞动态清零，将城市变成一个集中营等等，集中体现了中共的所谓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而习近平现在没有能力解决中共的问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生动地描绘出了中共暴政的末日景象。很多人对三中全会的评论或者预期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政治不忠诚上。9号中共军委政治部副主任何宏军突然被晋升上将。中原评论分析的文章写到，中共党魁担心军权旁落或兵变，要在军队内部搞运动式的政治整训，军委政治部俨然有了更大的杀生大权。政治部副主任被升格，很可能为了操作广泛的政治清洗。何宏军应该被习近平选中，准备具体操盘了，只是不知道会落在哪个身上，无论是为了进一步的政治清洗，亦或是军委高层变动的前奏，都表明中共军队正面临更大的乱局。袁鸿兵认为，中共想通过这次三中全会塑造出一个进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的假象，来度过政治挑战。但目前经济严重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民生凋敝，连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都不能够再得到保障。三中全会之后，当局的执政不单止不会有任何起色，而且将更加快速地滑入败亡的深渊。近期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县洞庭湖堤坝在5号出现溃口，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等堵缺口失败，堤坝缺堤，而装沙的卡车上还挂着红色的宣传抗洪横额，被质疑是做骚动愚蠢的做法。6号 官方媒体先至热报水利部长赶赴缺口一线，首批武警官兵已抵达，以及中共领导人指示救援等等。网上传出华用院防汛抗旱指挥部发于会提当日的一份红头文件，要求公职人员任何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推主悉尼闲人在 X 平台发文说，洞庭湖呢处缺堤造成超过30,000人失联，用于加固堤坝的85亿元人民币工程费亦下落不明。另外，记者近日报道多地洪灾，都发现由于官方泄洪，加剧灾情的情况，民怨沸腾。袁洪兵话：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想堵住咁大的缺口，你肯定要用沙包，要用巨大的石块。而中共的官员居然用卡车拉住细沙，想堵住溃堤的缺口，只能够话官员利用咁样一种行为嚟进行大内宣，既欺骗民众，又欺骗习近平。官员普遍躺平怠工，是习近平当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的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发生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将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7月10号，菲律宾空军抵达澳洲，参与和美国、澳洲共同组建的7-24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60年间菲律宾首次在海外部署军队实施演练。在这个时候，马尼拉当局强烈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外部威胁正在度快速加剧。这次参与军事演习亦是为了针对中共的潜在作战而进行演练。当日菲律宾四架 FA-50 战机和大约162名人员到澳洲北部参加军事演习。包括美国、澳洲和菲律宾在内，有20个国家和140架飞机参加这次演习。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说，演练地区提供广泛的空域，以提升战斗机空中前斗以及雷达和导弹系统的使用，亦会训练空军在视距外和敌人交战的能力。美国的 F-22 隐形战机、澳洲的 F-35A 和 F-18 战机都参与了这次演习。最近菲律宾分别与澳洲、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允许军队互访，增加地缘防御能力。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家葛兰姆认为，虽然菲律宾和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但菲律宾在第一防线上仍然需要依赖本国的空军和海军。该国之前失去的很多战斗能力，现在亦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目前菲律宾正在致力于将军队的老旧装备现代化处理，包括二战时期的战舰以及越南战争时的战斗机都准备更新换代。该国参谋总长布鲁纳近日证实，马尼拉准备采购远程多用途战斗机，但仲未做出最终决定。在今年4月，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而在近期以来，中共军方在南中国海的挑衅不断升级，行径包括暴力袭击菲律宾士兵，导致海员残疾，以及在马尼拉周边200海里区域抛锚巨轮等。澳洲空军准将罗宾逊指出，训练让我们与区域伙伴建立协同战斗能力，将拥有永续和平和区域稳定等共同价值的团体结合在一起。一旦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们已经做好回应的准备。中共前国务院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没几久之前被开除中共党籍，官方在通告里面罕见话他忠诚失节，引发外界猜测。香港媒体分析话，这个意味着魏凤和可能涉及背叛中共以及和敌对势力妥协。6月27号，中共通报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上将军衔，并被以受贿罪等罪名而送起诉。身为副国级的两任国防部长在同一日被处理， 这个在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对魏凤和开除党籍的通报里面，罕见指其信仰坍塌，忠诚失节。香港媒体南华早报7月10号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反腐败以来，魏凤和是至到现在唯一被指忠诚失节的军方高层。报道引述熟悉中共党史的观察家，他们说忠诚失节是一个委婉的讲法，意思是背叛党以及与敌对势力妥协。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三中全会将至，军队持续震荡，中共官方在通告里面罕见话魏凤和忠诚失节，这个意味着魏凤和可能涉及背叛中共以及与敌对势力妥协等。这个亦表明中共军队正面临着更大的乱局，或者是军委高层正酝酿大批换人。香港军事分析家梁国亮说，忠诚失节这罕见而严厉的指控用在魏凤和身上，显示他的罪行可能超出受贿范围。梁国亮说，魏凤和具体犯了哪些罪状对外界来讲是高度机密，但官方用失节一词来指控他，显示他的行为可能导致中共的敌人从中获得好处。自从习近平去年大规模清洗火箭军以来，外界一直传闻魏凤和和李尚福卷入火箭军窝案，涉案的军队高官除了贪污腐败罪名，还可能涉及泄密。针对军方指控魏凤和忠诚失节，时政评论员王克曾经对大纪元说，中共的战略力量、战略防御力量就是导弹、航天、国防科工委这部分，但是去年发生的火箭军窝案全部都牵涉入来了。其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整个中共军方最高级、最核心的国防科技、军工建设、军队部署等全部被美国掌握了，中共内部认为有人泄密或者是牵扯到这些问题。美国和墨西哥10号联手宣布最新措施，封堵中共针对美国钢、铝、关税选择的灰色转口渠道。白宫指出，近期以来菲律宾入口的钢铁产品必须提前证明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融化和浇铸的，否则将被征收 25% 的关税。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共企业利用墨西哥公司从事转口活动，藉助墨西哥企业对美国销售钢铁。另外，如果墨西哥入口的铝产品如果来源出自中俄、白俄罗斯或者伊朗，亦将被收取 10% 的关税。相关法案得到墨西哥的协助认可。当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墨西哥需要跨境钢铁产品入口商提供关于原产地的信息，以增加入口产品的透明度。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声明指出，将会联合推动措施，防止逃避钢铝关税的行为发生，增强北美钢铝供应链。众所周知，中共政府长期的政府补贴政策导致国内工业产能过剩，对海外其他国家造成倾销打击。为了防范类似威胁，美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增加高额关税，防止国内产业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指出，美国国内的钢铁和铝生产对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去年有 13% 的墨西哥钢材来自其他地区入口，比例并不算高。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入口了 10.5 万吨铝，其中 6% 来自海外冶炼或铸造。白宫官员说，美国和菲律宾的声明是一项前瞻性的政策，以封堵北京的躲避关税渠道。同时在今年4月份有消息指出，美国亦告诫墨西哥不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激励措施。 政策实施之后，入口商必须向美国海关官员提供有关入口来源的文件，让他们证明墨西哥是原产地，以避免关税。有另一名的白宫官员说，美国早已经对北京表明，钢铁行业是美国国内的关键产业。这名官员补充说，征收新关税的举动不应该令北京感到意外。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表示，这些行动弥补了上届政府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漏洞。随着我们在美国建设未来的工业，钢铁和铝仍然将是我们经济的支柱。英国、法国和伊朗的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英国和法国两国左翼联盟成为议会中最大势力，伊朗大选改革派接任。外界认为这样的局面将会影响未来国际政策的走向。7号，法国国民议会占据最大团体的党派是新组建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8席。总统马克龙率领中间获得161席，极右翼获得142席位，导致法国国会出现三党鼎立的局面，可能会导致议会失去有效推行政策的能力。而在混乱发生之际，巴黎仲将要筹办夏季奥运会，政策的停滞可能会对这场赛事构成严重威胁。而英国的工党获得410个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首相辛伟成落台。据悉，英国和法国两国的选举结果都来自于冒险宣布提前大选的前提。在英国，原本属于保守党的席位大多数流入工党，导致支持率下跌。政府的更新换代反映出民间存在的不满。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选举结果出乎意料的主要因素来自民众对国家经济和移民政策的不满。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加剧了这些问题，最终反映到大选选票上。另外，伊朗选举亦导致改革温和派总统上任。伊朗总统莱希在5月19号空难去世之后，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通过一位温和改革派候选人佩泽什基安上台。值得关注的是，在6名候选人当中，佩泽什基安是唯一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改革派候选人。对此，唐正远认为，伊朗出现改革派上台，讲明当局认为极左路线已经没有市场，伊朗不得不开始调整方向，和中俄保持距离，并试图恢复与西方接触。而欧洲国家整体向右转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实际情况亦是中间偏左或偏右的政党在度逐渐占上风。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